非常感谢神啊，我们能够在主日早晨能够敬拜神，这是何等美蒙福的一件事情。那特别感谢神，今天神差派啊陈伟仁长老来到我们当中。那啊，可能很不是太多的人认识陈伟仁长老啊，因为他在台湾啊非常好的一个教会信义堂啊是做长老，在那边侍奉。那他们也为了啊夫妻两人为了要侍奉更多的侍奉神，他们提早退休能够参加啊世界展望会里面去推动更多啊能够让神的爱能够让更多人去啊分啊与神的爱去跟别人分享，去让人经历。那啊非常高兴。那啊我请陈长老来我们教会分享的时候，他说到啊我们教会是他在海外去啊去参加崇拜最多的教会，所以他也把我们的教会是当成他自己属灵的家。那啊很感谢陈长老他今天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是啊甜蜜蜜小组啊陈文琪啊琪琪的爸爸。我们欢迎陈长老。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在过去的年岁当中，我是2005年离开职场的哈，在职场有24年，那时心中有一个极大的感动，是要把台湾的软体带到世界各地去，所以我到世界各地很多的出差，后来也在美国的洛杉矶、日本的东京、欧洲的德国的 Dusseldorf， 还有北京，中国大陆的北京，我们都有分公司。那经常在出差的当中，就有许多跨礼拜天的，我就会想尽办法到各地的教会。只要有华人的地方，总看看有没有华人教会，然后参与不同教会的聚会。2005年离开职场之当中，我也开始有机会，刚刚讲在3年的当中，在台湾世界展望会 World Vision 那在中国大陆叫宣明会在那当中，我经常到40个国家，因为台湾有在资助40个比较贫穷的国家。那在那个当中，也到各地不同的教会。那过去这7年当中，特别做一个全职的顾问，在帮助不同的教会跟基督教机构当中，也到许多许多不同的教会。那但是呢，这些过去因着工作的关系，因着培训的关系，到不同的教会，但始终没有像在 PCCO 这样的教会来到这么多次它不是因为培训，也不是因为工作，而是因为我成功了这个在台语啊，祖父叫阿公，所以我是成为阿公的人。所以为了看孙子呢，所以要常来这里所以我成功了对啊，谢谢我的女婿跟女儿。3年多前来到 PCCO， 我很惊讶的看到，当初贴在这个十字架右边的这个教会的意象，然后看到匹兹堡华人教会欧克兰堂的弟兄姐妹一同有更深切的信心，成为更健壮的群体，发挥更广大的影响力，从校园到我们的家园到万国。我看到我是很讶异的，也是很感动的因为在这么多到不同的教会当中，一个教会知道自己的意向的其实不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教会在上帝所托付他们在那个地区当中，他们所要承担的责任，他们怎么样一同往前走的那个方向，有这样认知的并不多而这个教会是有的那我也在你们的网站上看到一个更清楚的诠释。我想要邀请大家一同来读 PCCO 的意向愿景，就荧幕上这几句话来。匹兹堡华人教会欧克兰堂的目的是在匹兹堡大学区以爱神、爱彼此、爱万民的生命来荣耀神。透过爱神，我们的意向是要看到我们有深切的信心去信靠、顺服、敬拜他。透过爱彼此，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健壮的群体，来彼此关怀、帮助、服侍。透过爱万民，我们要看到我们信来为他世界有更广大的影响，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万民、万族、万邦。这样的意象我用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不多的教会的意象特别谈到那个群体的重要但群体是非常重要，因为 当你看圣经，从创世纪伊甸园这个组织开始，上帝要人服侍他，都把人摆在一个群体的里头。在你我的一生当中，出生以后就在一个家庭的群体，到了教会，乃至于在团契里面，乃至于在职场，我们有许多不同的群体。而在这个群体的当中，不要忘了这个群体跟神是有关系的。通常我们在我们的教导里头，甚至我们读圣经的当中，我们多半是看重个人跟神之间。我们在圣经的当中看到圣经当中哪个人物跟神的互动，我们当中来学生命的功课。我们比较少从一个圣经的角度读一个群体的功课。所以这些年在我过去在不同的教会乃至不同的基督教机构，看到群体一同服事，看到外观你都很感恩，看到内部呢你会很伤感，因为总是那么的问题的许多，都是因为对群体的不够重视。而在 PCU 的意向愿景里面特别谈到，从个人深切的信心到建造这个一个更健壮的群体，产生一个更广大的影响力。我画了一个三角形，神、个人跟群体。各位都知道，当你认识神之后，你我的一生都是一位蒙恩的罪人。当我们面对个人面对神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蒙恩是大于罪人的。可是当一群人一同来服侍神的时候，不知不觉的那个罪人成为显性，蒙恩呢成为隐性。所以呢，我常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说，假若一个人生命的完全叫 1.0， 那假设你我的生命都是 0.9， 很不错了，对不对？90分了哈。各位，两个人在一起服侍神，这个群体的生命的纯度会变成多少？你有两种算法，一种算法是 0.9 加 0.9 除以 2， 当然还是 0.9， 另外一种算法是 0.9 乘以 0.9， 哪一种比较真实？应该是相乘，对不对？各位， 0.9 乘以多少次以后就会趋近于零。蒙恩的罪人，就是说在一个群体的当中，所以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以后在看圣经的当中，怎么也从群体的角度来看，因为上帝要我们服侍他都在一个群体的里头，可是我们又都是蒙恩的罪人。你说人多问题多，那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要管理，我们要管理学。可是各位，如果你对管理学了解的话，管理学当然不谈生命，管理学主要的研究是为了企业，为了公司，而不是为了 NGO， 更不是为了教会。而如果我看很多的机构跟教会，把一个机构教会的问题出了问题以后，把管理学当成是 solution， 可是管理学只是个工具，竟然被当成了 solution， 被当成了解决方案，以至于好像一个组织很有效率的运作，那个属神生命的展现却非常的僵化。所以你寄望管理学来解决群体的问题，那恐怕会越解决越糟糕。怎么让上帝的话在一个群体活出来？我觉得那才是一个广大的影响力的所在。所以今天我特别用这个题目，盼望更多的了解，因为我看到 PCCU 的意向愿景，我很感谢主，它不是一个事工导向的愿景，它也不是一个数字导向的愿景。在过些这些年的当中，每次我只要听说、哎、你们教会愿景是什么，我们的教会就是在十年当中要时间分堂，我们的教会就是要成为万人的教会。然后我有机会在深深了解里面的张力，同工之间的张力奇大无比。但是服侍神真的是需要这么多的张力吗？需要这么多的难过甚至流下眼泪吗？我相信不是的。 PCCU 的意向运营是一个生命导向的意向，感谢主。而且他点出一个在一个群体服侍当中的一个最大的关键，是那个群体怎么健壮起来，那个群体怎么更合神的心意，那个群体怎么样是与神同工的服侍神。服侍神不等于生命，与神同工服侍神才是等于生命。在这些一群同工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常常我们是用了世界的价值观在服侍神，不是与神同工。所以底下我还引出来一个，在特别在过去七年当中，我做全职顾问，在不同的教会跟机构当中所看到普遍的七个问题。那 这里面我有用到两本书呢，一本是斯多德写的《世界在等待的门徒》，里面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大教会的牧师所写的一个推荐文，然后以及有一本书叫《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他在讲，他里面讲了很多的例子，很多的这个说明，在讲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他说美国众教会在走向一条道路，这一条道路叫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啊，那另外在我的培训当中，有些神学就是回应，那这一共七点是我在机构跟教会中普遍看到的哈。第一个，他讲在台湾的教会啊，台湾的教会呢，数字上成长了啊，就是弟兄姐妹的人数增加了啊，教会聚会的人数增多了，台上敬拜赞美热闹了，敬虔的灵、合一、和平、虚心、诚实、聆听、可想真理的灵，却依旧冷冷的。教会侍奉的人数增多了，但以侍奉为乐的人却越来越少。教会的事工增多了，但同工喜乐亲密的氛围却降低了。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好像一个教会人数增多，应该有更多的感恩、更多的赞美、更多的生命的展现、生命的流入。可是常常不是这样子，常常是一群蒙恩的罪人，那个罪性在里面激荡。各位知道，一个人是不能吵架的，吵架至少几个人，对，两个人吵架你叫正常，一个人吵架叫什么？就不正常了哈。可是，在那个服事的当中，当那个大家又是属主的儿女，所以当有了冲突之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很多问题就一直累积，一直累积。所以好像唯一的就是我们是服事神的人，然后吃苦受苦也是应该的。可是问题是你吃的那个苦是什么样的苦呢？还有讲到许多的牧者渐渐发现，大力举办特会，大力参与特会，不断的转换教会的模式，不断的从东西南北取经，学新鲜的东西，不断的定下目标，动员教会追求增长，但到头来只是气馁的承认所牧养的教会圣徒不过是新鲜一下，却没有根本的改变，或根本没有改变，但人数是增多了。哪里没有改变？对神的认识、属神的生命、属神的爱并没有改变。然后这本书还最后提到，许多教会增长得越来越大时，置身其中的牧长、同工、圣徒都渐渐发现，离心力也不断的急剧的增加，疏离感也加速扩大，教会越大似乎问题也越来越多，摩擦也越来越多，大教会似乎只能远观不能近看。远观看什么？看教会的规模，看教会的事工，看教会的人数。那近观要看什么？看生命。那除非你在他们当中，当然不容易看啊。所以那服事神是什么？我们的神是使我们摩擦越来越多的神吗？我们的神是使我们不容易合作、不容易同心的神吗？当然不是。同心更是我们经常来讲的，不是吗？可是这些问题是很普遍的哦。然后在《没有基督的基督教》这本书里面，我引用其中两点啊。他说，今日全美众教会的普遍方式是更多工作、加倍努力。我相信这是今天充斥在各教会的信息。更多工作、更多事工、加倍努力，你说这很正常啊？不对吗？这很应该的啊。如果你在企业工作过，一个企业怎么样可以成长起来？当然你会说策略什么，这都很重要，但是一定是更多的工作、加倍的努力。鼓励弟兄姐妹，当你在教会的服事，你想的价值观跟职场是一样的时候，你要多想一想，从圣经来的教导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最重要的是更多的工作、加倍的努力吗？我相信不是的。当然努力服侍神这是需要的，可是重点在哪里？在工作还是在生命呢？这值得我们大家省思。他里面更提到，他说美国很多的教会日常的生态已经沦落到一个境地，就是圣经只是读对自己的信息有帮助的世切的那个经句，很多的圣经的经文是不读的，因为 它不合时宜。所以在这样的教导里面，耶稣基督只是一位拥有优良行动计划的教练。耶稣是一位拥有优良行动计划的教练，这是对的。可是加上只是呢，那就有一点偏颇了。他说救恩更多的是让我们活出美好的人生。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到我在台湾的校园书局基督教书房里面，最多的书都讲到很多美好的人生啊。好，救恩更多的只是让我们活出美好的人生，而不是蒙神拯救脱离他的审判。不谈罪，不谈审判，只谈美好的人生，这是救恩。当然这是偏颇的。然后圣灵是什么呢？圣灵是电源的插座。你没有力量吗？那是因为你没有把你的插头插在插座上。所以当我们插上去，我们就连接并得着所需的能力，成为我们所要成为的人，不是成为神要你成为的人。所以这样的问题在众教会当中也是普遍的。然后在许多的教会跟机构的开会，我有在不同的地方，我有很深深的参与。那我常常说，很多教会乃至于机构的开会，除了最前面跟最后面跟企业不一样，过程是一样的。最前面哪里不一样？我们有开会祷告啊。最后面哪里不一样？我们有闭会祷告啊。中间的过程就是讨论工作跟钱，以及跟工作跟钱相关的。可是如果我问各位，教会等于事工加财务，你同意吗？我想你当然不同意。当然不是这样的。耶稣来，他说他来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怎么样？更丰盛。他来不是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而且让我们过劳。他来叫我们得生命。所以我看许多的地方的会议都是这个样子。两年前我受邀担任一个台湾很大的基督教机构的顾问，我经过一年的了解以后，我很深信他们起初的愿景已经遗忘了。所以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们先把所有的董事召集过来，我们有一个退休会，来看看，一同来认罪，一同来认份，认上帝所给他们的职分，一同来认定这位神开始改变。所以呢，我希望他们在董事会下面成立一个意向小组、愿景小组。在开会那一天，案子是我提的，可是我不是董事，我请另外一个董事提出来，然后他们请我去报告。在我在那个会议之前呢，我在门口等，然后他们给我会议资料，这是过去两年半董事会的会议记录。我就翻翻翻，然后翻完以后，时间到了我就去报告。在报告之前，我的引言说，我刚刚看了他们给我的这一份资料，过去这两年半很多次重要的董事会的记录都在里面。我说这里面你们讨论了许多次，没有一次的讨论是跟你们的起初的意向是相关的，没有一次。当我讲完之后，我本来开始要引到正题去讲我那个提案愿景小组，这时候一个董事，一个很资深的董事举手，他说陈长老，不是只有过去两年半，过去33年半我们都是这样的。所以我相信教会我们有许多的会议，很多重要的会议，那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有另外一个在我的培训当中，有一次我在华城上课，有许多的神学生交了报告，那这一类报告提的是很多，他说在教会当中，我们往往过度重视成果，而忽略生命真实的改变。我们将成果视为可见的基督徒生命，而这样的成果往往会被定义为在一般人以为的成功或美好。渐渐的，我们的眼光只会定睛在奉献的加增、事工的扩展、人数业绩的量力上面，借此来展现信主的基督徒生命。我们把人数跟生命把它绑在一起了。但在神眼中的成功和美好是数字吗？那怎么办？当我2005年离开职场之后，接触更多的教会跟机构，发现这个问题，那答案在哪里？大概在7年前，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恩，有两点。第一点，我刚刚谈到，就是我开始学习 从一个群体的角度看圣经，而不只是在从圣经里面的个人之中跟神的互动我们学功课。另外一个感恩是，各位知道当你信了神之后，你想要了解人跟神那起初的关系，人为什么得罪神，人为什么不听上帝的话，罪为什么一人入了这个世界，你一定要读哪一个部分的圣经。创世纪前三章就是伊甸园的经文。那后来我更很讶异的发现，一个合神心意的群体有哪些要素呢？其实也都写在伊甸园这么简单的三章圣经当中。2000年我到台大 EMBA 学专业的管理，我后来发现管理是什么，管理学到底对企业来讲，管理学重要研究是什么。在那3年的当中，每一学期我都去修一门课，那门课叫 Case Study， 就是研究一些企业的成功跟失败的案例。我们有很多的资料啊，从30-40页到100多页的资料，然后我们去研读研读，把一个很复杂的公司它为什么成功有哪些的要点，它为什么失败有哪些的要点，然后把这些要点呢，你就可以应用到其他的公司其他的产业去，而且都会相当有帮助。很有意思的是，好像整本圣经里头一个合神心意的群体的要素都写在伊甸园了。这个要素你可以用来检验从伊甸园以后以色列的组织到新约教会的组织，你可以看到一个合神心意的重点是什么。所以鼓励各位，伊甸整个圣经在这么一开始的时候，特别在第一章谈到2次的管理，谈到1次的治理，而那个管理跟治理的概念是怎么样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群体，那个群体也是今天你我一同来服侍神非常重要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读这些经文，但是我希望各位能够留意荧幕上这些字。在创世纪1章26节说，神说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所以神是用复数，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万物治理全地，然后神赐福给他们，然后4就这样成了，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你看创世纪第一章最特别上帝的创造，就是他用他的形象跟样式造了人。在上帝的创造当中，有山有海，只要没有被人破坏，它是美的。在上帝创造的当中，有些东西我们看不见，比如说风，比如说空气，可是你动动手扇扇风，你就知道你还是可以感受得到。可是神用他的形象跟样式造了我们，有写在各位的额头上吗？没有。你看得到你闻得到吗？如果他不擦香水你是闻不到的，你闻不到的，你怎么知道一个人的身上有属神生命的展现？那除非你长时间在一个人的旁边看他的所作所为，看他的言行举止，你就知道这个人生命怎么样。所以我常常觉得，你生命如果你结了婚的时候，盼望你有个勇气，每一年至少问你的姐妹，问你的丈夫，为什么呢？你觉得我今年的生命有比去年更美吗？你们有勇气问这个答案吗？有，感谢主。如果对方呢支支吾吾的在回答，你就应该知道答案了。所以你看好他1章26节，神用他的形象样式造了人之后，马上要人服侍神，马上要人去管理万物治理全地去服侍神，因为唯独在服侍神里面你才能够生命操练。哪一个人说你认识神，你受洗之后，从此以后除了吃饭睡觉，你就是读经祷告唱诗歌，3年之后你闭关出来了，头上一个光圈，大家知道你是属灵的人，会是这样吗？当然不是。你要认识这个神，你认识这个神蒙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宝血所留的救赎，这样救赎的救恩之后，你有个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需要服侍神来操练。当然这个服侍神是广义的，不要忘了在家里也是服侍神，在职场也是服侍神，在教会更是服侍神学习的场合，因为在教会相较于家庭相较于职场是最没有利害关系的。 自己都不能够好好学习服侍神，你说你到了家里到了企业就好会好好服侍神，我是打一个问号的。服侍神操练生命，可是服侍神就是要做一些工作，在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工作，在做工作的当中不知不觉的我们其实会用世界价值观来服侍神，与神同工看重的应该是属神的生命。然后到了第二章，这个生命需要安息，这个需要生命安息在主的怀里，所以我们要守安息日，我们要守主日崇拜，乃是因为这个生命要常常被上帝的话语所提醒，在他的里头才有真正的安息，这个安息让属神的生命可以带来更新。到了第二章，这边讲到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然后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树上的果都可以吃，唯独那个树上果子不要吃。十八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帮助他什么？主要的帮助他什么？其实用上下人来看，主要的帮助要帮助他来听上帝的话，次要的帮助才是上帝让你们在一个群体里面有共同的工作，修理看守伊甸园，这个管理万物自主权利，你们两个一起来。但是最重要的帮助是生命层次的，不是工作层次的，是生命层次的，一同来听上帝的吩咐。固然我们在婚礼常常用这句话，可是不要忘了最重要是彼此帮助来听上帝的话，在这个群体当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在每一个人这是个很重要的提醒。然后每一条蛇就出现了在第三章，然后来引诱他，然后人就吃了。为什么亚当跟夏娃要吃那个不该吃的果子？为什么？我如果从一个群体的角度，当然你会说，因为他们像想要像神一样，因为吃那个果子眼睛明亮，如神知道便知道善恶，使人有智慧。可是如果你从上下文来看，我觉得想要像神一样是比较间接的说法，比较直接的说法是在那个群体的当中，他们想要把工作做得更好。各位可以思想，眼睛明亮，对一个做工作的人，他一定可以把工作看得更准确，甚至看得更长远，眼睛明亮嘛，他能够知道善恶，那一定能够知人善任，把人摆在对的位置上，他能够有智慧，做事一定非常有效率。所以如果在那个场景当中，为什么要吃那个果子？我觉得他们想要把工作做好，或许工作好到一个程度，他们可以觉得像神一样了。但别忘了，在生命的操练当中，在服侍的当中，相信我，绝对没有你开始服侍神之后从此你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没有。因为这里头上帝要我们经历生命的操练。最后那一个人两个人都吃了，而且子内呢还能够第一回合还能够讲出上帝的话，第二回合呢才吃的，拿给他的弟兄，拿给亚当，亚当根本没有第一回合，马上就吃了。所以各位弟兄们，你要对姐妹是要有敬意的，弟兄是比较糟糕哈。但是我要请各位思想的重点是，亚当跟夏娃吃那个果子以后，他们在修理看守伊甸，在管理万物治理全地的能力是大大的增加了，他们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好，而且呢那个时候只有他们能够为上帝做工。那上帝的决定是怎么样呢？上帝的决定是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这个工你不要做了。我在这么多年当中看到许多教会跟机构出问题，都是很有能力的人在出问题，是生命出了问题，可是工作很有能力，各样工作的计划指标他做得到，所以始终不敢去处理这样的人，因为处理这样的人会影响事工的绩效。巴不得我们再回到信仰的角度，生命才是神所看重的。那整个创世纪前三章，人是用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这样的生命有什么特质呢？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是神要人与他同工，做他要人做的事，与他同工，不要忘了，而不是把工作来取代神。然后神是使人要求，使人也要求人在他的里头要得安息的，而不是靠着工作靠着成就来得安息。 神要人在他的工作当中遵行他的话，啊，这是很清楚，听他的话来做他的工作。神是看重人生命重于工作的能力，是那个果子以后工作能力增加了，生命却得罪神。神看重人工作的过程重于结果。啊，常常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企业家，看到有一些影歌星在台湾得了什么金马奖、金鼎奖，然后高举那个奖杯，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好不好？其实我们不知道好不好，如果从神的角度，因为重点能够把荣耀归给神的重点在过程，不在结果。结果我说也是很重要，如果可是没有那个过程的结果是有问题的。有太多的企业把那结果端出来，可是那过程是见不得世面的，见不得人面的，抬不上桌面的。你看过程吗？上帝是看过程的神，还是看结果的神呢？神对人的要求也要人是有恩典有公义的，在他生命的当中，而这么一些生命的操练要做什么？就是管理万物，治理全地，守安息日，在教会服事嘛，修理看守，为万物命名，就是这些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可是就在这些的工作的里头在操练我们的生命。所以盼望你在教会的服事不是只看在人前的，说不定更能够操练生命的是在台下的。我自己在我的教会全职2年做行政主任，我常常觉得在教会里面真像是个仆人的是谁？是做那总务工作的，经常在不同的教室排座椅，因为我的教会有个3000个人，他们工作最辛苦，他们排好了预备的人来使用聚会，然后聚会完了场地乱七八糟，他们又来整理，他们整理他们花辛苦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真像是个仆人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去在服事的当中来操练生命，这也是我在整个伊甸组织当中有非常5个重要的价值观。这第一个价值观是工作与服事的平台，当然你也可以讲家庭这个平台是为了生命的操练与展现。你千万不要说在教会所操练的属神的生命回到家里就不用操练了，因为已经有了，回到职场也不用操练了，这三者是不能够彼此取代的。当然最关键最基础的学习还是在教会。我们人做的工作，我们现在在座很多的学生，我们读了书，好像当然最重要的责任当然书要读好要有所成就等等，可是从信仰的角度恐怕重点不在你书读成怎么样了，重点在你读书的过程当中你有操练更好的生命吗？在你服事的过程当中，无论台上或台下，你有操练更合神心意的生命吗？这才是神眼中最看为宝贵最看为重要的，不是吗？啊，这是一个跟世界价值观不一样的。世界既然做了工作，我们就看的就是成就，看的就是成果，啊，管理学那一套就来了。第二个，生命与神同工，才能够在工作与服事中见证信仰。不要利用成果成就来见证信仰，是要利用那个生命。诗篇127篇第一节，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什么叫耶和华建造房屋？应当是服侍神的人带着属耶和华神的生命来建造房屋，来看守城池，这才是神眼中看为宝贝的。生命在过程中的展现远重于工作与服侍的结果，不是说结果不重要，而是有一个更重要的是过程。这个跟世界价值观是不一样，世界价值观基本上是看过程，你在过程当中出了什么问题不好的事情，只要别人不知道，最后大家还是把你说得很好，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第四个价值观是个人生命的操练需要群体，所以我盼望各位有一个群体的观点，就是说帮你操练生命的并不是让你一天都可以每一年每一个月都幸福快乐，当你在一个群体当中，你在服侍神的当中，在家庭当中，有一天你流眼泪了，我盼望在流眼泪在感受到痛苦的时候，第一个时间或者安静下来的第一个时间，先问自己，先问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先问别人的问题。因为 神让你吃苦，让你流眼泪，你说神就是故意要让你吃苦，让你流眼泪的？当然不是。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用一个比喻啊，我们两个在服侍神，两个人吵架了，假设了，我们能够做理性的分析，有一个人要负责90%的责任，一个负责10%的责任，什么样的人会先道歉？你讲道理的话，当然是90%人先道歉啊。但是通常不是这样的，哪一种人会先道歉？我觉得生命有高度的人会先道歉，通常是那10%的人。为什么呢？他在上帝的面前安静的时候，借着这个冲突让你自己看到，你不容易看到自己生命的问题。虽然只有10%，或者我们讲严格一点，只有1%，你要为着那1%到上帝的面前来悔改认罪，为那1%到对方面前来跟说对方说对不起，不是为对方的问题来说对不起，是为自己的那1%、10%来对不起。生命有高度，所以以后如果你们有吵架的话，记得先道歉啊，因为你是生命有高度的啊。其实经过一段时间的生命的操练，你从那个看到经由在冲突的当中看到自己的问题跟对方道歉，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们关系还可以的话，你还应该跟对方说什么？谢谢，人家帮助你成长，你还不应该跟人家说谢谢？当然更不容易啊。所以也盼望各位，上帝把我们摆在一个群体的里头，在 PCCO， 在每一个人家庭，你对这个群体的生命，或者我们在讲组织文化，一个群体的文化更属神是要有责任的。因为在一个群体，大家彼此帮助来听上帝的话，在服事的当中听上帝的话，在团队的当中听上帝的话，所以是有责任的。不管你喜不喜欢，不管跟你一同服事的人你喜不喜欢，上帝要借着这个群体来操练你的生命，也要借着你该看到一个责任来帮助这个群体更属神。只有生命导向的这个意向成为工作或思工作中的思想跟价值观，工作与服事观才不会产生偏差。千万不要做一件事，目标在北边，你拼命的、非常有效率的、非常有策略的往南跑，那会怎么样？那你说还好，地球绕一圈还可以到达目标，我们没有那个绕一圈的时间啊。大约是2-3年前，我到衡阳帮助一个机构，在那边做培训。然后培训之前，我有一个责任是要帮助当地有两位姐妹，一个是行政主管，一个是总负责的负责主管。这个总负责的主管呢，他比那个行政主管晚1年多进到那个机构。那个机构算专门在帮助一些在中国大陆叫脑瘫的孩子，就是脑部重度麻痹的孩子。然后他们上任之后，这个行政主管总在会议当中找尽各样的理由，找尽各样的借口来攻击这个负责的主管。然后这负责主管很痛苦，然后那个冲突越来越激烈，到最后两个更不讲话了。然后呢，只能在会议上讲，可是会议上经常有冲突，大家所有的同工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们的总在中国的总部呢是在长沙。我从长沙那边了解，我有一年我就特别飞到了衡阳，然后我就在培训之前跟他们的主管一一约谈，最后是这两位主管，我比较多了解他们之后，最后一位就是这个负责的主管。然后他见了我之后就开始诉说，一边流眼泪一边痛苦的讲他百般的忍让，百般的想要配合这个姊妹，可这个姐妹这个行政主管一天到晚找他的茬，他非常痛苦。那我就他流了很多眼泪讲了很多话之后，我就问他，我说姐妹，就我的了解，你跟他，你们都是很聪明的人，如果在衡阳找一个工作比在这个机构多1倍2倍以上，应该不是难处，不是难事，对不对？他们说是。好，那我说姐妹，在你们这个充足的这好几个月的当中，受伤最严重的是谁？他想了一下， 又哭了，但这个哭不一样，我就等他哭完，中途我只有递卫生纸给他。哭完之后呢，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陈老师，我在那边叫陈老师，陈老师，我知道我的问题了。等一下跟你谈完之后，你为了祷告之后，我要去跟那个姐妹、那个行政主管道歉。因为最难过、最痛苦的，最难过或许是他们，可是在整个他们两大主管的冲突当中，很多的事工、很多的工作停滞不前，很多的孩子的照顾变差了，而这一群脑瘫的孩子是他们一生的感动，他们把时间花在这里，却因为这两个人的争执，他们忘了最重要的耶稣感动他们的一句话，就是像这样脑瘫的孩子也应当拥有丰盛的生命。所以在恒养的福利院里面，你就看到这个机构照顾的孩子都是比较严重的脑瘫的孩子，可是他们是有笑容的、有笑声的，他们用尽了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帮助这样的孩子，还可以用电脑，很多的孩子画出来的那个图，我相信在我们在座当中绝大部分是画不出来，虽然他用滑鼠是很不方便的。所以我鼓励他又回到那个意象来看，当然他也看到自己也需要调整，而那个关系的改变就在这个，我觉得啦，论责任、论吵架责任他是比较少的，可是他踏出了这一步去跟对方说道歉，让整个关系不一样。因为你所看重的不是在那个权力的展现，而是在这个意向，而且这个姐妹她也知道照顾这样的孩子，让这样的孩子得到丰盛的生命，不是她一个人可以做的，是需要一个群体的，是需要同工还有很多聘请的阿姨来照顾这样孩子的。所以她看到她自己所领受的意向，愿意踏出一步。感谢主，他是一个有生命高度的人。所以这五点，一个服事神的群体，那个价值观，这五点每一点都跟世界的价值观不一样。所以巴不得我们去思考，那个思考的当中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群体跟神的关系，更知道我们怎么样建造一个更健壮的群体，那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工作观、不一样的服事观，特别看重群体。那一次在恒养培训，我还为了帮助他们知道意向的重要，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说恒养有一个大善人，愿意捐款给你们这个机构，只要做一件事，就是你们要找六位还可以走路的脑瘫的孩子，举个牌子说某某人是大善人，在恒养最热闹的那条街走50公尺，他就捐款，捐多少呢？10000人民币，你们做不做？马上有回应出来说不做。好，那捐10万人民币呢？没有马上回答，还是不做。好，捐100万人民币呢？不用思想，做。我说你们为什么10000不做，100万就做？钱多啊。让这群孩子得到丰盛的生命，不是靠钱多，是靠许多的爱心的摆上，是靠一个服事神的生命。所以最后再回到这张图，个人之间，神跟你个人之间那个生命的操练，神一定把你摆在一个群体，从家庭到教会这个群体，而你跟个人在群体当中那个群体所展现的那个文化啊 culture，那个 culture 是不是跟信仰里面所讲到的那个有如基督的身体在这个群体的里头，基督的身体讲的是一个爱，讲的是一个生命，然后这个群体怎么样一个意向成为我们共同的看见，因为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教育，我们真能够同心吗？何其的难，不是同谁的心，同基督的心，所以有一个意向的愿景帮助我们同这个心。所以这五点的价值观，我把它分别这样的摆设，盼望个人你在服事的当中，透过这五点的醒思，你在服事神的当中，你真的是看重生命的操练吗？还是要展现一个事工的成果给大家看呢？ 你的生命有与神同工来服侍神吗？你真的看重过程重于结果吗？你真的知道你对这个群体是有责任的，这个群体的人无论你喜不喜欢都是上帝预备来帮你操练你的生命的，然后你有没有帮助这个群体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意象来荣耀这位神呢？用生命来荣耀神，不是用成就事工来荣耀神。我们一起祷告。就谢谢你，如今我们可夸的不是我们的刚强，我们可夸的是在里头的那个救恩，从你而来的生命。我们可夸的是我们可以更多的学习，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主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可以有盼望的不是做世上更多的工作，而是思念更多上面的事。主帮助我们这个生命可以在神里为我们所预备的群体，无论家庭，无论职场，无论学业，无论教会，在这不同 的群体的当中来操练，来锻炼一个更合神心意的生命，让众人看到我们不是因为羡慕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成就，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从你而来的生命。主愿你自己保守 PCU 的众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意象的当中有一个更深切的信心，因为这个信心从你而来，有一个更健壮的群体，因为我们都一同学习要与神同工的，以至于在这个教会产生一个影响力，不仅在这个教会的里头，也在这教会弟兄姐妹的家庭的当中，更从这位弟兄姐妹从这里外出到各地回到本国，都一样产生一个极大的影响力，因为这影响力是来自于生命，从你而来的生命，从你而来的爱。谢谢主，听孩子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